川普断言中共势必攻台，中国股市异常反弹，专家揭背后真相，国事会议推翻中共暴政民主转型策略，中共代理人跨国镇压法轮功判16个月监禁，国商日加拿大各族裔呼吁结束中共暴政。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1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迪森在10月1日刊出专题文章，指出他9月16日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就当选有什么维持和平的策略议题访问川普。川普就台海安全议题指出，中共最终会攻打台湾，但是不会在他任内发生。他认为台湾的国防支出不够，应该提高国防预算。川普说，台湾的情况很辣手，不要忘记台湾距离美国有9000英里，距离中国只是100英里。他希望台湾的领袖在未来4年内大幅增加国防投资。迪森对川普说，台湾现时的国防支出已经达到 GDP 的 2.6%， 超过多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川普说他应该用 GDP 的 10%。 就事件，美中台战情室主持人时政评论员赵君索表示，我认为在现实上有很多困难的，但是确实可以当是高标准，或者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从俄乌战争的战场看起来，无人机侦察科技的应用都是国军现在极具缺乏的，当然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大型作战在台，比如说潜艇、战斗机，甚至先进的坦克和夜间作战装备等，国军都是很缺乏的。根据行政院8月通过的明年度总预算案，国防部主管预算加计新式战机、海军武装力量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及非营业特种基金后，整体国防预算规模约为203亿美元，占约 GDP 的 2.45%。 据中央社报道，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蔡克斯曾表示，距离前总统陈水扁承诺提高军费到 GDP 3%已就来20年，台湾仍未达标。就事件，台湾国防部主计局长谢其贤解释，明年规模和国防施政建筑项目付款达高峰有关。至于占 GDP 几时达到 3%， 他说这个是一个期望目标，就看后续是否有获得重要关键的武器装备。根据公开资料，空军确定编列约3亿美元预算。美国国务院今年同意对台军售总额3亿6020万美元的弹簧刀300无人机 ,Altis600M 无人机，总计超过1000架。川普在6月曾接受彭博商业周刊访问，当时就指出台湾应向美国支付防卫费用，但没有讲到台湾国防预算应提高多少。彭博商业周刊7月刊出后，曾在川普总统任内担任国安顾问的奥布莱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台湾的国防支出应增加至 GDP 的 5%。 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在增强国防上，国防的总体预算包括基金与特别预算都在创新高。蔡克斯指出，虽然赖清德表态显示台湾对本身安全的承诺，但这项预算未能充分传达一种急切性。蔡克斯说，随着中共增加压力，台湾需要更快地增加国防支出，以向伙伴表明严肃看待中共威胁，并令中共领导层不确定封锁或入侵台湾是否会成功。但台湾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表示，若台北将防卫预算提升到 GDP 的 5%， 这个等同政府每用2元就有将近1元的钱用在防卫上，恐怕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在非战争时期有办法这样编预算。台湾问题专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小粒原因幸教授在8月亦投书《日经亚洲》反驳美国学者讲法。 佢話：台灣確實必須努力加強防衛能力，但防衛能力不單止取決於軍費支出，亦取決於政府的穩定和人民的決心。就事件，趙君索表示，舉例來說，烏克蘭的鄰國波蘭為了應付俄羅斯越來越大的威脅，已經將國防預算提升到 5%， 所以我認為台灣人千萬不要再沉溺於僥倖。當然，教授曾提過，他認為軍備可能不是最重要，而是決心。但我認為賴清德政府如果想要進一步提升，的確會令財政緊張。如果國防預算繼續提升，會佔整個中國預算的將近一半。所以為了要彌補這個情況，他可能要考慮找出新的稅源，或者是直接徵收新的稅源，提早開始宣傳。雖然這個可能會遭到一些反彈，但如果這個關鍵時刻的領導者，如果他關心的是台灣安危，而不是自己下一次選票的話，他應該要有勇氣去努力。最後，趙君索強調，台灣應該要把握川普呼籲的機會，提前跟他們的後備政府官員開始接觸。武器是高單價的物品，如果能夠賣給台灣，又能夠增加台灣的防衛需求，又能解決美國的財政赤字、經濟問題，這個是一舉多得。美國國防部賣給台灣比較敏感，他們要經過很多程序，但如果川普用了一個有台的國防部長來做的話，我想這個程序會加速，除了中共以外，所有人都得益。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這個是我的看法。以上是希望之星 TV 記者海特富林採訪報導。中共當局近期推出多項經濟刺激政策，消息刺激中共股市隨之高漲，中國證券商更以開戶如潮水形容這幾日新開戶數量暴增的景象，很多散戶樂觀情緒高漲，大股東趁機減持套現。中共央行宣布一系列全新經濟政策後，帶動中國股市升勢持續，其中上證綜合指數在五日內大升20%，9月30日更企上3300點，創下超過一年以來的新高。投資人入市情緒高漲，開戶量傳出倍數增加，不少民眾取消大額定期，拿著存款入市。中國經濟衰退下，大陸股市卻反彈異常。資深媒體人龐中說，中共近期推出多項經濟刺激政策，不理是創投公司之間互換便利，還是專項再貸款，只是表面文章。經濟基本面上看，中國經濟還在持續衰退，利好的基礎不存在。為了救市，中共央行行長潘功勝9月24日表示，首次創設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支援，其中一項是證券、基金、保險公司互換便利，央行亦在研究平準基金的創設。9月30日，中共央行進行7日期逆回購操作，滬深兩市成交持續活躍，目前成交額已突破24000億元，創歷史新高。隨著國家隊及散戶瘋狂入市，上市公司大股東及高層趁機減持套現。WIN 資料顯示，9月23至27號在 A 股反彈至3000點的同時，有50間上市公司高層或股東公告減持108次，合計減持股數為1億5200萬股。另外，9月32號至9月28號有40多間上市公司發出減持預告。就這個現象，龐中表示，在國家隊和不少民眾散戶取消大額定期，拿著存款進場的同時，以前被套上上市公司實控人和機構投資人正在減持出貨，虛假強勁反彈之後，短期內的波動可能會加大，特別是中國十一、七日長假期開始，中國股市要到10月8日才會恢復交易，散戶投資人要多加留意。9月30日，第二屆中國國事會議在網絡召開，並向全球直播。會議聚焦中共覆滅後中國經濟轉型議題，向全球民主人士和專家徵求意見。30日下午，在 Zoom 平台召開的第二屆中國國事會議， 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王丹、王君涛等进行了视像发言。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说，国事会议是为了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中国而努力的会议，但跟以往民运会议不同之处在于，国事会议讨论的是操作层面上如何结束中共专制以及中共暴政之后的民主中国的制度建设。2024年3月初，第一届中国国事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召开，并提出纲领性口号，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共和。本届会议强调，中共暴政结束后能否建立民主中国，取决于民主人士能否驾驭转型期的经济、政治挑战，和在转型后建立良好运行的制度，建立民主政府。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说，国事会议就是要探讨人类民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中国国情和问题，提出建立一个怎样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建国方案。王君涛说，自第二次国事会议起，我们将通过邮件投稿方式，以选国事会议的文章和参与者，然后将所有稿件匿名发给其他参与者讨论，通过这个决策理论的特尔菲方法。我们应该3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基本形成制度建设和转型方案的基本架构和要素。国事会议还将在2025年元旦前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白皮书，郑重地向中华民族提出共产党暴政结束后中国经济体制建设方案和制度转型方案。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在9月26日判处一名来自中国的男子林峰16个月监禁，他被指控作为中共代理人，参与中共的跨国镇压，企图贿赂美国官员，攻击法轮功。现年44岁林峰是上海人，持有美国绿卡，他和72岁的洛杉矶亲共侨领陈军合作，在中共官员的指使下，企图以$50,000贿赂国税局官员，以撤销纽约神韵艺术团的非牟利机构资格。神韵艺术团的宗旨为以艺术形式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修炼大法，自1999年7月遭中共残酷迫害持续至今。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说，显然法轮功以及神韵是中共的眼中钉，令中共感到恐惧。法轮功学员是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的，推广真正的传统文化，一定会跟中共在世界各地宣扬的中共的党文化相左。所以为什么中共这么害怕？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9月19日在量刑备忘录中指出，中共将法轮功列为对他的政治的五大威胁之一。林峰和陈军的行为是中共在海外镇压法轮功修炼者的一部分。由于两人贿赂的是 FBI 在国税局的卧底探员，去年6月两人被捕并被控告，今年7月两人承认做中共代理人及承认贿赂美国官员。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说，林峰他们买通美国的政府部门来帮中共做坏事，等于说中国政府利用美国政府为中共做坏事，这个事态就相当严重了。林峰的辩护律师说，林峰已经被拘押16个月，由于他并非美国公民，极有可能被驱逐出境，并且在移民诉讼期间继续羁押。9月29日，在中共国商日来临的同时，加拿大各地举行集会活动，呼吁结束中共暴政。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 Tenzin 山姆说，中共有计划地剥夺了藏人的身份、文化和基本人权，我们不能够无视同胞遭受痛苦。港加联代表、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跨种族、跨国界的邪恶中共。加拿大东特协会副主席 Du Santotti 说，中共将我们的孩子送入了孤儿院，在销毁文化、教育和语言的情况下抚养他们， 对他们进行洗脑，因此他们毁掉了整个孩子和整个家庭。同时越来越多的族裔公开表达抵制对加拿大的渗透。多伦多支援中国民运主席吴温温说，加拿大政府终于意识到外国干涉的威胁，尤其是中共在加拿大境内进行的干涉和影响。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 Edmund 亮说，我们的诉求是要加拿大政府去做多些事，保护我们的民选制度。加拿大前参议员迪尼诺及各族裔团体代表在集会上发言，谴责中共暴政，现场听到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自由香港，自由西藏等口号响彻中领馆的上空。当日的抗议联盟成员包括公民会、民主中国阵线、安大略省藏人协会、西藏青年地区议会、多伦多、港加联、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加拿大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台湾人权委员会、加拿大泗水六江卫教会、西藏妇女会、加拿大东特厥斯坦协会、大多士越南裔社区。随着各国政府持续加强对中共的制裁，民间反对中共暴政的呼声逐渐汇聚成全球性的声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